每一个名词啊，每一个命啊，它都直接的是表啊，另外间接的作用就是者啊，所以每一个名词它的功能都有圈遮圈的两种意识存在。这是同欲啊，有意啊，那个中是有体的，假设这个中是物体的，那绕称就变成无意啊，这个无意啊是吧，一通物体，那就是从知识这个地方面它没有什么表示出来啊，所称无意中物与则不啊，只是在这个否定，没有有所建立。他下边理个量，众是空是物啊，因呢非作故，同于呢入归毛啊，这个是中空是没有的，中法物也是没有物的，非作故也是无的啊，归毛当然也是没有的。实际称欲顺无意众啊，那他这个意思说呢，那归毛期的成表，归毛是不是来有所表示世间有一种东西叫归毛呢？没有啊，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东西。故同一样是有这有表，意欲也必这啊，是这个按前面每一个名词啊都有所表的时候，后边就有所这，这是同欲的方式。那在意欲呢，它只是这，不过这里它没有举出这个意欲来啊。啊，假设这里我们给他补充一个意欲，啊，那这个意欲，它啊，你随便举个东西了啊，这个东西它都是存在的，都是事实的，它是不是有所表呢？没有，它只是来表示，不是那个物。不是非说做而已啊，并不是另外那个东西存在的呀，跑到这里边来了，啊，因为假设说他有所表的时候，那就变成另外一个推理了。但这种说法呢啊，意欲必这啊，但是也有不同的见解啊，是非有所表等者，就是这个689页啊，这个第二行那个大数说意欲必这，故言此者非有所表啊，解释这个这几句话。在这句话在宣用法师就有不同的见解。那宣用法师怎么说呢？宣用意欲啊，以通遮之于表啊，和大叔前面说的意欲必遮不相同啊。大叔说意欲必遮，没有讲表，无意必遮，只有遮。那这里宣用法师呢说意欲以通遮之于表，和表啊也是意欲的，这是不同的解释啊。因为延伸的讲，间接的讲，你这每一个东西啊，假设你再往下发展去，把这个东西否定掉了，那应该另外一个东西啊，一定就出来了，那就变成表了啊。这是比较是向下边再延伸的解释，这是那个玄应法师的看绕对 如空，他们下面讲这个对有空论、悟空论两种说法。绕对有空为异于，这个不是这个六百九十页这个做法，他是讲的是个生死无常所作性故啊，这个同欲入平，异欲入空啊，是那个三字做法。那个三字做法，假设绕对有空的这个空啊为异欲的时候，那怎么说呢？就是绕由市场即非所作啊，这是一个标准的异欲题啊，是如此的啊。说词欲何不虚表啊？啊，你看这个绕由市场，那场是有所表的啊，这表必则故啊，以能之来，因为前面讲了。啊，每一个名词都是表的，但是它都不是那个名词之外的，它都把它啊遮了啊。比如说火，只是肯定火是表，非火呢就是遮了。它这个就是根据那个意思说，此意欲也何不虚表，也是虚表啊，就因为它说的是唱，那表的是唱，也就是遮了。前面那个无常去了，不啊，所以说以能自然，以能把这个不是无常的，在这个意义里面是加以限制的，它是意义自然意啊，不相违。他这个解释是比较牵强了，这是对承认有空论啊。因为有空论认这个空是实质虚在的啊，是个有体的。但因为这个空有承认它是实体的，有承认它是无体的，所以前面是等于这个有体的，下边这个绕对悟空啊，既无空体，此意焉啊，即为这也。因为这个玄应法师他啊，假设佛教里边啊，一些有不承认是空是实有的，有的是悟空论者的啊，在这个有空论者认为这个空既然是有实体是有所表，但是也可以遮这个无常。那对悟空论者讲呢，那这个空呢只是为这也，因为它不承认空的存在嘛，那不承认空的存在，说有空就是没有任何表圈的啊，只有遮和遮薄的，故一法义以通遮表。这是那个从空的佛教对空的认识有误来这样解释啊，这一个特例，这个生死无常所作性故，意欲入空，他这样一个解释。这个解释，他牵扯到佛法上去了，啊，牵扯到佛法呢，就超出了这个因明的范围之外去了。啊，在因明运用这个空字的时候，啊，把它当个意欲意的时候，就是没有。当个空虚空空的讲啊，假设里边还有有空还有悟空，那这个名词就不稳定，这一名词就不能运用啊。那这因用的名词都是非常稳定的啊，意义非常清楚的，才能够推论啊，才不会出毛病，才不会出歧义。下边要问，绕一法欲通遮表者啊，何故理门运前是遮圈，后为自烂呢？啊，既运自烂，其通表啊， 这是这个这样一个以证你们论的来陈那婆的说法来自然前面玄应法师的这个说法。现在我们讲前是遮圈，后为自然，这个前后是指的什么讲的？三宗法师现在什么意思？前是遮圈，后为自然，看不看清楚？不是何故你们运前是遮圈，后为自然，这八个字我们前面讲了很多了。你看啊，加这个问绕意发意通遮表者何故里面运啊？前面有个意法欲，在这个意法欲的范围之内，前是遮圈，后为止烂。假设我们以意法欲为范围，那个前呢，应该是就是那个刹，绕游四刹那个刹，对不对啊？后为之难，就是即是非作，这样可不可以啊？但是这样讲和后边那个大呀又不相同了，又不一样了。哎，因为他问绕意法欲，那这这个在意法欲上说，绝对没有谈到这个通欲，但是他的回答呢？变成这个同欲异欲啊，他把它综合起来看了。你看这个回答啊，理本论说千遮圈者啊，亦现同欲以遮以圈啊，他把这个千是遮圈变成这个同欲上去了啊，又何中因彼度异故？这讲的同欲啊，同欲是先因后中啊，啊，这把这个中跟因相互相结合，后为之难呢？但是后之难者，亦名异欲，但则不全啊，忧虑中因彼度异故。就这个，他人家问的是在意法欲这个范围之内来看前是遮圈后为止烂，他这个回答这个理论论把理论论的解释呢，前那个遮前是遮圈呢、啊、变成这个同欲去了，把同欲啊放在里面去了，把后边一个后为止烂呢变成这个抑郁了，因为抑郁是把这个中阴分离开互相比度的一个意义，所以欲言一同遮圈啊，就是这一说意欲也通遮跟表啊，但是它的重点呢，本意其遮不去表，故但遮中阴啊，其然即出。故欲言啊，未说之难啊，非为之难啊，说为之难，实际上是并不限于之难啊，因为前是遮圈呢、啊，加上按前面那个说，在欲语里边那个前是指的那个绕是其场那个场讲的，所以。微说之难，非微之难，就是那个意义啊，并不是完全没有权益啊，权益全无，里面还是、涵盖的权益。那当然是我们说你遮拨哪个，就是另外你间接就把不是那个遮拨的呀、啊，那些事物啊又呈现出来了。故是一言具通。遮圈呢，啊，这是当时每一个名词都有这个意思，但是这个意欲有没有表圈的意思啊，是有问题的。 应该是没有表权。所以这个说法和经书主义欲欲微者绕通表者为理门一样，是违背了这个理门对这个意欲的一个说法。故同欲而欲，应无区别。那这样同欲意欲，但是单单讲一个名词，每个名词都有所表有所折，是不行。还有时间我们把这个下边这个大树这个再继续看一下。里面论众，于此而欲而舍难言，夫以何愿？第一说因众所虽主，第二说众无因不由，不说因无众不由也。此作难易。前中说言，说因众所虽众无因不由，此而名体欲啊，何不宜通利益？先中后印，说无常者皆是所作而言，此所作者皆是无常。说有种处，说有因处，中所虽主，何不宜义利痛啊？先因后中，所非所作皆见是常而言，绕是绕有是常见非所作，所中无处因已虽无。他这一段是讨论啊，这个同义题、欲义题这个结构为什么这样啊？为什么不可以把它颠倒过来？正理门论谈到同义欲义，来自己设一个等于这个问难、责难。也就是我们那个讲的这个简辩意思是一样的啊，就是提出问题来说，为什么什么因缘什么理由啊？第一说就是那个同欲啊，先说因，在这个中跟着这个因跑啊，说因中说追逐，谈到意义的时候，这个第二说要一定要说中午，先说中午再说因不由。为什么不说先说因无啊中不由呢？这什么道理？这是正理门论的原文。下边这个大叔把这个所问的这个意思啊，再加以扩充解释。说此作难易，前中所言，这前面谈到这个欲题的组成的结构的时候说了，说因中说水啊，这是讲同欲的时候是如此的，讲欲的时候呢是众物因不由，说这两句话就是同意欲的比喻啊，此儿名比喻，这是这个也是正理门论的下地对这个同意欲欲的结构啊一个说明。那为什么下边他解释那个理门论中这个这呢啊？何不宜通利益啊？为什么不可以是啊同欲啊？拿这个意欲的样子来相通呢？啊，意欲的样子是中无因不由，把中摆在前面，因摆在后边。假设我们拿意欲来扣在同欲上去呢，那是先中后因啊，先说意欲。是说的是中无因不由，先中后因，所以假设拿意欲扣的这个同欲上去呢，就是先中后因呢，那先说无常，那生是无常啊，无常是种，皆是所作啊，所作性故是因，那把中摆在前面，因摆在后面，变成这样一个同欲的体。为什么不这样？ 而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那样，什么样呢？一定要而言辞作者皆出场啊！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说法？说有淫处中说虽主啊，一定要这样一个方式呢。下边那么何不为什么不可以啊？这个意欲好像例如这个同欲那样子的一个结构呢？同欲的结构是先因后重啊，那我们把这个意欲的先中后因呢，也把它颠倒过来啊，颠倒过来怎么说呢？说非说做结见是差，说做是因啊，非说做是否定因。结见是常，无常是重，常是否定那个无常的，所以先否定因，再否定重，和这个重无因不有这说法正好颠倒过来了。为什么一定要那样的说法？怎么样的说法呢？是绕游四常，见非说重。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说啊？一定要说因无，说中无处因已跟着没有呢啊，这个二欲体同地一欲组成结构，为什么一定要按这个正理们论证啊？说因中说虽，中无因不有，一定要这样一个结构呢啊？就是这一段谈的就是这么来做一个问案。这个很容易懂了啊！我再到这个五分钟啊，我把它这段念一下好了。这个692页下边这个命令草的文字，此中难易下书主问也，同欲二意更互相利啊，问答分别。言第一者讲的是同欲，说因者说憨说因言，又因说者。啊，相利之说，就是以这个把同欲的说法，这个本因呢，把它摆在像意欲那样啊，是说因，非说因之说也，绕不而者意欲说重者，是何说也啊？一通准意，各有所指啊，皆是相利之说呀，就是这个啊，就同欲要和意，同欲的说法要和意的说法啊相过来。那中所虽住者呢，是平上无常，平上无常，先守而行，生无常中，是故能虽住。今命所虽住者，即是欲也。这个。是第一种的情况，那下面呢，那个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讲意欲的。言第二者，意欲也并入前世，然问之中，意欲啊，具有顺逆，故逆问云：不说因物终不有也。其同欲中料无逆问，准可知故。啊，他这个意思说，在讲义的时候多了，讲义的时候不但顺说，还有逆说，啊，在这同义里面呢，没有逆问，只有顺问，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啊，实际上你看看，在大书里边讲这个同义义的呀，都是无句话，啊，刚刚我们说这个都是无句。而且不但都是无句，而且都是36个字啊，所以他这里用到了解释这个啊，在意欲里边有顺逆，在同欲里边料无逆问，这个说法不准确啊。我们算讲到这个692页，下次我们再看一下691页大书文。理门论中，于此二欲而设难言，复以何缘 第一说阴，中说虽住；第二说重，物阴不有。不说阴物重不有也。此中难易，前宋所言说阴中说虽重物阴不有，此而名脾。何不宜通利益，先中后阴，说无常者皆是所作而言，此所作者皆是无常。说有阴处，中所虽住，何不宜益利痛，先阴后中，说非是作者皆见是常而言，绕有是常见非所作，说中无处，因已虽无。我们再继续讨论三字做法中阴预知的这个形态。本来在同预体先阴后重啊，肯定阴再肯定重，意预体先否定重再否定阴，这是已经谈了很多了。这种同欲异欲体的这个语句是正确的，这样把同欲体阴放在前放在前面，中放在后面是正确的。现在我们把它颠倒过来看看是不是也是正确的，因为这个语句不管你是主谓式的语句或者假设式的语句，有的时候主词跟谓词颠倒，或者前殿跟后殿颠倒啊，也可能是正确的。那这个里面立论他先来设难把它颠倒看看是不是也是正确的，因为世间的语句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不正确的。我就刚刚来走路上想啊，我说我们宝岛人都是台湾人啊，宝岛人是主词，台湾人是谓词，这个话是正确的。那我们再颠倒过来啊，宝岛人都是台湾人，把谓词摆到主词上去，那台湾人呢都是宝岛人，也正确啊。这样因这个主词谓词颠倒都正确，那么现在把同欲体的主词谓词也给它颠倒一下，看看是不是也可能正确。但是也有的时候不正确啊，或者因为这走路才想起来这个例子，这个随便讲啊，不是真正的实际情况啊。所有的台湾人都是中国人，正不正确啊？假如我们假设说是正确啊，这个是不是正确呢？是各有立场的啊，这是这样。我们这是假设的一句啊。那我们再颠倒过来，不，中国呀，位置摆在上面，那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台湾人，正不正确啊？就和事实不太一样的样子啊，因为那个没有包括进进啊，台湾人。所有的台湾人都是中国人啊，这个问题，那所有的中国人也都是台湾人。假设我们把台湾扩大啊，整个变那个大陆也变成台湾国，那就这样正确。但是我们现在说的一个是多的，一个是少的。那假如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台湾人，这是一个全程命题啊。是我们说的是不正确，那怎么才正确呢？那就是说把全称命题变成特称命题是正确的，把这个所有改为部分啊，就是这部分中国人是台湾人，那这个就比较正确了。我们是举例啊，并不是真正按这个现实大家的意见说法啊，我们最近想到这样说。那就是说有的主词跟谓词颠倒是正确的，有的主词谓词颠倒啊是不正确的。那我们现在他这个理论论中啊，看看 把过去同一体的阴摆在前边，中摆在后边，把它颠倒过来，看看是不是可以啊？把一体的否定中的摆在前边，否定阴的摆在后边，也把它颠倒过来，把肯定阴不否定阴摆在前面，否定中摆在后面，是不是也可以还是不可以？他主要是这样的意思。他前面他先问啊，为什么啊？这设那就是为什么？什么理由符合意愿？第一说就是说这个同义体呀，为什么要先说阴，后边中跟着阴来说？这是第一说阴中追逐。第二说就是说这个异域体，这异域体为什么先说否定中，说中无，再否定阴，阴不有？为什么不倒过来说啊？这个异域体先说阴没有，先否定阴，再否定中，中不有也？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他的此中难易啊，前宋所言是根据前边宋来提出了一个问案。前面那个宋怎么说呢？前面那个宋啊，说阴中，说岁啊，中无阴不有，次而名底，离而名成。这个在605页，你们拿得来啊？有没有？我们开始讲异域的讲这个异体的时候啊，开始讲这个同域域啊异域啊，讲同域域的时候，他就引用到这个理门论这一首偈啊，这605页是啊，说阴中说岁，中无阴不有，次而名比喻，迂此，那就是相似就不对的，前面三句是对的啊，就是根据这一首宋哲是前面就是指到这里来看的哈。我们再回到691页啊，根据前面这一首宋啊，说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把它颠倒过来试试看呢？啊，怎么颠倒呢？这692页说，何不？为什么不一同利益？就是拿同欲啊，以这个意义的例子啊来做这个同欲，那就是一通利益，就是拿意义的例子来把它做成同欲，也就是后面啊一和类利啊，就是因为同欲是阴欲那个阴中相合的，意欲呢是阴中阴相离的，那这样呢，拿意义的例子呢，就是先中后阴啊。前面说说阴中说水，我们现在把它颠倒过来，先说中啊，先中后阴啊，就是说中是生死无常了啊，就是先说无常的，说无常的结是所作啊，和前面那个正确的同义体啊，凡事所作皆是无常，或者绕事所作皆是无常，把两个名词啊把它换一下啊，主词变成谓词，谓词变成主词，前见变成后见，后见变成前见，这样看一看啊，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说，而一定要说词所作者皆是无常啊？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说呢？一定要说由淫处中说虽住，这样讲呢，这是提出问题的。下边从这个意义体啊，何不一意力通？为什么不可以以同欲体来做意欲体的例子呢？那就是 因为同义体是先印后重的，所以先印后重啊，先否定印啊，做非说做，结见失常啊，结见失常就是否定前面那个生死无常的无常啊，就是非无常就变成常的。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说，而一定要说绕见失常见非说做呢？啊，一定要说这样的说法啊，一定要说中无处因以虚无呢？他是看一看，试试颠倒一下，可不可以？下边您能朝解释说，此作难易下啊，因为我们再讲了，过去没有这个引号啊，就是他是用说明的，就是在大书的第四行那个词中难易一下是书主啊，但是书中里边他又引用到前面那个正理门论的颂啊，说同一二欲更互相恋，就是拿意欲当成同欲的例子，拿同欲当成意欲的例子啊，互相调换一下这个问答分别来做一个试一试，看看这个做一个鉴别。焉第一者啊，前面在里面论中说第一说引中说虽中，那个第一就是指的同欲讲的说引啊，是说憨说引也啊，因为在一个同欲题前面是由引，后边是由中的啊，不是只是说这个因子啊，说因不是说的因子，是说同欲里边啊有两个名词同组成的，是的一部分啊，是寓意同欲题的一部分。有因说者是相利之说，就是这个他举出这个例子的一个说法啊，并不是说的非说因之说呀，不是讲同欲题讲异欲题，不是说因之的啊，只是在欲之里边含藏着因之，是这样含藏着因的成分。绕不而者，假使不是这样说，那意欲说中者是何说也啊，假使说不是这样说，是讲的意体啊，或者同意体在里面含着这个种，含着这个因，那叫这意体的也说。那别人说说中无应不有，那这说中无并不是讲的那个生死无常而已，只是说这一体里边运用到中的那个无常的情况啊，加以否定的情况。说一通准义，这样说法不管啊，第一说因，第二说中无啊，都是讲欲体的啊，和这个不是专讲因子，也不是专讲欲子种子的。下边看啊，说第一说这个说因的时候，中说虽主这种情况呢，他解释呢是啊，平上无常先熟而行，生无常中是能虽啊，因为建立不建立起来生死无常啊，这个主张要看这个他们这个所作性的这些熟记这些事物啊，是不是都是无常的啊，那先要肯定平时所做的平时无常的啊，盆子所做的盆子无常的，房子所做的房子是无常的，先要熟记这些，肯定这些来。所以他先说要先肯定瓶上的无常， 这个一定要先把它确定起来。用平时所做的啊，肯定平时无常的，这样才能够推论到神是所做的神是无常的。因为这个一切生是不是无常的还没决定啊，只是一个主张而已。有了因，有了这个欲，才能够这个最后才能够成立起来生是无常众。所以拼上无常先守而行，一定要把所有的啊万事万物所做的都是无常的。这样用这个由普遍而结论到特殊啊，这种归纳法，在这种生无常中才能够建立起来。所以生无常中是最后的，所以事故能随生无常啊，是追随着这个前面那个凡事所做或者绕事所做啊，那样下边才可以得个结论是无常的。由凡事所作皆是无常，才能最后证明到生死无常中。今命说虽住者，这个就是同欲体啊，那个品力是同欲已所收集的一些资料啊，或者一些物体。第二验第二者，就是李门论说这个第二说中无因不有这种情况，就是意欲体和欲意并入前世啊，就是前面这个所解释的那些。并入前世，那就是说一定啊要先否定这个众，因为这个意义它主要是防止啊，并不是这个它要建立起一个另外一个生死常住啊这么一个主体来，所以只要它能够遮止住，就算达成任务了。这前面所种种的解释，下边他这一段解释那个理门论中那个福一合院第一说，然后第二说院他解释这个这几句话，他这个翻讲的意思啊，他说然问次中啊，就是欲吃二欲而舍难厌，这个这下边的几句话，这意欲呢具有顺逆，故逆问云不说因无终不有也啊，不说因无终不有也啊，假使可以的时候把它用成引号也可以，因为这个不说因无终不有也是这个理门论的原文，这是在第二说里边有这句话。这前面第一说呢没有，第二说第一说是第一说只是说啊，说因中说虽住，就这么好了。他并没有反过来说，不说这个说中因说虽住，没有这样讲啊，只是说，所以在同欲中料无逆问，没有这个反问的话，只是说了一句第一说因中说虽住就了的，没有说这个。说总因说虽主，没有这样说。在第二说里边有，第二说除了前面这个正式的中无因不有之外，还反问为什么不可以说因无中不有也这么一话。这是情况，就是由这个意欲具有顺逆，顺就是原来那个正确的说法，逆就是这个我们倒过来说，看不可不可以一种说法。 看693页啊。前面啊，假设我们把它同义题异义题颠倒过来，是不是可能啊？下边这个还是正理门论的回答。比论大运由入世说啊，能显示因通平定由一平变物，非颠倒说啊。这个长文呢是从正面来说的啊，就是像第一说啊，说因中说虽住啊，第二说啊，说这个中无啊，因不有，是一个正确的说法，这样的说啊，是能够显示到因的第二品通平地有，能够显示到第三的因的第三项一品变无，这个是正确说法，不是颠倒的说法。那颠倒的说法呢，就是下面这时候宋啊就夹生案例，因为那个把它四个把它颠倒过来呢，就变成这种情况了啊，就是应以非作正其差啊，或以无常称所作啊。这个头一个是抑郁啊，假设变成颠倒过来，那就是前面是啊，按那个把否定音摆在前面，那就是生死无常非作所作性故，那变成非所作了。那非所作证明的是常住的，证明常住的。我们现在这个宗是要证明生死无常的，不是要证明什么东西是常住的，不是另外一个宗，是变成这个情况。对，那假设按通义题颠倒过来呢，或以无常称所作，无常是我们要证明的，还没有解决的，所作是我们已经立地同欲的一个理由。假设变成颠倒过来呢，那变成所作成了问题了啊！用什么证明这个生死所作呢？用这个生死无常才可以证明生死所作的。那原来生死无常是不能还是立地对证的，变成这种情况了啊。所以绕耳应成非所说，假设说把同义题异义题颠倒过来，变成前面这两种情况，头一句是异义题，变过来的异义题，第二种是变过来的同义题，那假设变这样，应成非所说，就不是我们现当初要证明生死无常那个种了。这个第四句的解释啊，他后面的解释大数就大数他的意思了啊。他认为前面这三句啊都是举的生死无常所作性故，所作性故这个意思。他认为第四句是生死无常那个因是心因无争所发性，前面那个算这个宽音，后边算这个窄音，他这样解释。原来那个正理门论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或者是笼统的，就是说，后边这个第四句，就是说前面颠倒过来之后所发生的一个错误，一个毛病。啊，就是没有这个变成中法性了，没有，因为那个中是我们说乐意建立的，也没有法建立的，甚至于和同义体也变了，义理义义体也变了。但是大叔和这个明成朝的解释不是这样，明成朝他们解释前面三个是因是非说作，后边这一句第四句是心无间说法性，他这样解释啊，我就按他的解释来讲。初三句大所作变也 啊，因为我们看前面九句印的时候就了解到正印有两个啊，一个是第二句，一个是第八句啊，第二句是全部的啊，第八句呢是部分的理由，第二句是非有，第八句是有非有。所以初三句大呢是所作变印啊，以这个所作性印为主体的。这后一句的这个回答呢是清无间所发性的比较狭小的一个印，它宽窄就是所作性把所有的声啊都包括里面去了啊，内声外声都包括里面去了。后边清无间所发性呢只限于我们这个动物的声任声啊，不包括那些其他自然界的风声啊雨声啊那个声。第一同欲先中后印，这是假设啊，假设我们根据他们变过来颠倒过来，假设啊，第二变成先印后中啊，这个反复相立俱为不可啊，他说这个都不行的啊。为什么不行呢？因为那个应成非说说不变非有等合理，有这种情况哎。详细的理由呢后边他有这个各有两种过失，有四种过失来回答。初三句大下还是这个以这个大数的问题上来说明的，这是初三句最后第二行那个下面就是大数的问，不是那个正理门论的问。有入世说等者就是前面这个那个参行，就是正理门论那个参行，这个因为这个参行跟那个颂它两个性质不同的，所以说温中有二是两种意思。头一个参行是从正面解释的啊，出参行顺势，就是入世说者能够显示通平定有一平边无，这是从正面说的。后面那个颂呢那是假设的，他就把它同于意义那个主次位置把它颠倒过来之后啊，就是后顺文变现，这把它改变过来说的一种情况。这个犹如是说啊，能够显示通平流一平变无非颠倒说，这几句呢就是昌行的顺的解释的正面的解释。此中一命就是立本重视离对敌论为他顺己啊，这是我们建立中的一个基本的原则立场啊，那个中一定要对方不同意的顺着自己的意思来说的，这是中啊，夫以成中。那有了主张但是有什么理由呢啊，所以许称所有在这下边吧，你的理由说出来，说故此利益是名所有也。那现在两个欲呢同欲异欲呢啊，同欲就是解释前面那个隐逸的，前面那个隐逸是所做的，那就是啊主所做的皆是无常，假如前面隐是心无间说法，那就是故云心无间说法皆是无常，这样就算完成了，这是同欲起啊。事既已了啊，这个无常的总意就能够被这个因欲所执次，就变成一个定论了啊，一个定论是能够成立下来。 在下面怕他这反面又出现问题啊，就是再从反面再射线啊，理应简易，所以再把它又说御品的出现。一间本种和原来那个生死无常中啊要完全不相同的，因为前面是生死无常啊，这个无常呢是非无常的，就变成常，所以就名字为常。说常标常即起，一定完了这个虚之能成之因，这众生是否定了，那因是不是也要否定，也要否定啊？虚之能成之因，一切义中所立义物，就是在因的否定反面的理由，都是来支持中的反面的啊，不是支持那个中的正面的。这样，即是世袭标义之事啊，这样就正确了啊，不为妙说，这是正确的说法，这是解释这个比论大言的长行这几句的。即将词义配流文者啊，事前淫义啊，就是称无常故，前面讲那个所作性和清无间说法性都具备了因三相的意义，具备了因三相的意，这个就是以所作的，那这个可以成就这个生死无常，所以故有通品定有啊，就是所作性里边一定有这个无常义的啊，因通品由中通品，就是这义品里边的义之因，就是这个因为那个中是否定了，说这个因呢也应该否定啊，就是止，就是遮止住这个理由啊，故有义品变物啊，就是义品全部百分之百的都不能存在啊，假设有一点的存在，那可能这个理由就证明到啊其他地方去了。下边是用两个夫字啊，夫什么什么开头，就是下边表示是肯，下边这个这段话是肯定的意思啊。夫思称者，就是通同一声讲啊，这理和冲音事成其中啊，按道理上有理由来解释